兄姐妹平安。今天，哎呦，我想这个我应该很多人都看过这个《魔戒》三部曲的电影《Lord of the Rings》，对不对？大家看过了吗？都看过，那这三部曲的电影呢，是根据这个 J.R. Tolkien 这个作家所写的小说啊。那这个 J.R. Tolkien 呢，他这个人他其实是一个天主教徒 ，OK， 而且呢，他在当时代的时候呢，是跟这个 C.S. Lewis 是同代的 ，OK， 而且呢，他也是因为他的缘故，影响了这个 C.S. Lewis 呢，成为了基督徒 ，OK， 所以之后啊，我们大家都知道，都认识 C.S. Lewis 嘛，他写了很多基督教的这个书，也有很多这些儿童的故事啊等等啊，你们可能也看过，也有拍成电影的，像那个《Narnia》啊，《The Lion, the Witch, the Wardrobe》这些电影。OK， 所以呢 ，J.R. Tolkien 因为他是天主教徒，所以他写的这个魔戒三部曲呢，它其中里面有很多这个象征圣经中的道理 ，OK， 在这个故事当中 ，OK， 那这个三部曲的电影呢的第一部电影就是叫做《The Fellowship of the Ring》，那这部电影呢讲的是有关因为魔戒所组成的一个队伍，那其中的成员有这个 Gandalf， 他是一个 Wizard。然后还有一个 elf， 就是那个 Legolas， 他是那个金头发的那个啊，长得很帅的。然后呢，有一个 dwarf， 就是那个大胡子的，矮矮的大胡子啊。还有两个男人，一个是合神心意的男人啊。然后呢，还有四个 hobbit 啊，就下面的四个矮人，可爱可爱的啊。那我太太可能是。Hobbit， 因为他也是小小可爱可爱的。他们说我太太说不要再讲我了，可是有时候我实在忍不住上台，然后之后一定会讲另外一个人。那这个队伍他们要干嘛呢？因为他们有个任务，就是他们要护送这个魔戒，然后要把它丢到这个那个 Mount Doom， 就是一个火山里面，要把它烧毁。OK， 那为什么要烧毁这个魔戒呢？因为这个魔戒所持有的人呢，会因为带着这个魔戒，他会因此就会影响他，而且开始逐渐的败坏，甚至到最后是堕落的。OK， 那这个其中这个主角就是 Frodo， 其中一个那个 Hobbit， 他就是持有这个魔戒的人。要护送这个魔戒，然后其他人要护送他到那个火山去把那个魔戒丢进去。那这个队伍中呢，其中有一个成员就是 Boromir， 就是在你右手边的那个男的在那边最右手边那个男的。那他这个人他其实是一个 Gondor 这个城市的管家的一个大儿子。那 Gondor 这个城市呢，是主要对抗这个大魔头 Sauron 首当其冲的一个堡垒所以多年来呢，他一直守护这个城池，对抗大毛头的势力。所以他这个人呢，其实是一个很正直、很有能力、一个忠心的管家，一直与这个 Sauron 抗战。那在这个队伍刚开始形成的时候呢，这个 Boromir 他一度的主张利用这个魔戒的力量来与 Sauron 抗战。但后来其他人都不同意，那后来他就顺服大家的意见，就参与这个队伍去把这个魔戒要烧毁。OK， 但在这个电影开始不久以后呢，这个 Boromir 呢，他就起了意念，要把这个魔戒从 Frodo 的手中夺过来，融为己有，为了要与这个 Sauron 抗战。OK， 但还好 Frodo 发现 Boromir 的贪念，就带上了那个魔戒，变成了隐形的，就逃走了。但后来这个 Boromir 他虽然后来他是醒悟过来了， 哦，这是 Frodo 啊。然后最后呢，他醒来以后，他跟一群这个 Orcs 抗战，不幸就战亡了。那在这个魔戒呢，为什么在这部三部曲电影中是这么重要的？ OK， 这魔戒象征的是什么呢？跟圣经的真理又什么相关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经文和主题有关的。OK， 所以叫做魔戒与笑，也是这个关系。那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在主日早晨一起聚集在这里，我们现在就恳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你自己开启我们心灵来接受你的话语，我们也求你借着透过圣灵的教导，让我们因着你的话语，我们生命得到改变，我们能够在你行走天路上更谦卑的跟随你，行走在你的道路上。求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这段经文了啊。在这段经文中呢，耶稣教导门徒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那起先这个门徒不太明白这个耶稣是讲的是什么，他们以为耶稣又在责备他们呢，因为他们忘记，他们从很多时候忘记带饼来吃来吃啊。那其次呢，这个经文里面所讲的这个法利赛人呢和撒都该人在地位上是有些不同的，然后他们的信仰啊，他们对犹太教的信仰也是稍微有些不同的啊。所以呢，那当时这个撒都该人呢，在当时是掌管圣殿的祭司长等，他们的这是他们的这些人啊。所以这个，但这个撒都该人念起来是有点绕口了，因为讲得太快，一不小心就变成都该杀的人。所以你们不要念错了，一不小心啊。可是他们有些人可能都该杀了。OK， 而这法利赛人呢，比较属于各会堂的教师啊，但是他们同样的是敌对耶稣的。OK， 所以呢，耶稣教训门徒要防备他们的笑，其实呢是要门徒防备这个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们的教导。OK， 那可能我们会问说，奇怪了，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不是教导人这个关于神的律法吗？为什么要防备他们的教导呢？今天我们就要来看这几段经文中，让我们能够了解为什么要防备他们的教导。好，那我们首先来看的第一段经文，我们就请，哦，这字有点小，我们请 Mini 帮我们念一下这一段。
约翰福音三章第一节，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
好，谢谢。好，那我上次讲到的时候呢，已经讲过了，就是耶稣与人对话的时候呢，经常是牛头不对马尾，对不对？总是答非所问的。在这段经文当中呢，耶稣同样的也是好像有点牛头不对马尾的啊，回应了尼哥底母的问题啊。我们上次也研究过这为什么耶稣总是答非所问，你们记不记得？因为耶稣听见的不是人外面所问的问题， 而是他听见的是他这个人内心里面所想要问的问题。Okay? 甚至有些时候这些人他们都不知道他们自己内心所要问的问题，真正的问题在哪里。Okay? 可是耶稣听见了，所以他每次回答的时候呢，他不是回答外面那个人所问的问题，他是回答那个人心里面所问的问题。Okay? 那这个尼哥底母心里问的到底是什么问题呢？我们从耶稣的回答我们就可以了解了。因为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看见就不能见神的国。所以很明显的呢，尼哥底母心里想问的问题是什么，就跟上次我们查过讲过到那个讲到那个少年官心里想问的问题是同样的，就是如何能进神的国。换句话就像那个少年官所问的一样，怎么样才能够得到永生。 OK， 但是很明显的尼哥底母并不了解耶稣所讲的是什么，因为他回答耶稣的是他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他以为耶稣所讲的是肉体的重生。 OK， 所以才会问人已经老了怎么能够再进母腹重新再生出来呢？他其实他不明白耶稣所讲的是内心生命的重生。其实耶稣呢，他引用的是旧约的圣经的一段经文，是在以西结书36章里面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所以法利赛人他们有一个问题，他们教导人的时候他们有个问题，就是他们只看见外表的或者说是属肉体的，但是他们并不看见内在的属灵的。 OK， 所以他们的教导呢，很多时候就是注重那个行为上面，一定要守住律法，可是都是在行外面的行为上面所注重的东西。 OK， 所以呢耶稣就用个比喻要把这个道理讲得明白。耶稣说，风随着意识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那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呢？那这个风呢，在这个希腊文里面是这个一个字叫做 pneuma， 这个有这个有风的意思，但也有灵的意思。 OK， 所以在这里呢，耶稣把圣灵比喻成风，因此耶稣讲的比喻就是说，告诉尼哥底母说，一个人的重生是透过圣灵的工作，不是靠人的努力。这个对一个法利赛人来讲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他们一生都在努力的遵守神的律法，要靠自己外在的行动和努力进神的国。但是耶稣说，一个人的重生不是靠自己外在的努力，而是靠圣灵的能力才能够有属灵的重生。而且呢，圣灵有他的主权，因为意思说风随着意识吹，对不对？他的意思就是说圣灵有他的主权，人是不能控制 风的动向，同样的人也不能控制从 圣灵的工作。对，反过来说，人是要顺从圣灵的带领才能够重生。所以我们信主的人虽然也要努力的遵守圣经的教导，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祷告并学习，有敏锐的心跟随圣灵的带领，依靠圣灵的能力才能够走在这个神的国的道路上面。同样的，我们在神里面做侍奉的工作，很多时候我们会很努力，这是很值得夸赞的。 OK， 但是在努力上面呢，我们更是要学习顺从顺服，敏锐的顺服圣灵的带领，以至于我们所做的侍奉才会更有效，才会走在神的道路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看另外一段经文，看看法利赛人他们的问题在哪里。我们请Mini再帮我们念这一段。
路加福音10章25节， 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那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这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000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有的费用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
好，谢谢。那我们来研究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先来看一下前面这一段，前面所讲的这一段。 OK， 就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呢？你念的是什么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有谁记得我上次讲到的时候呢，也同样的提过啊，耶稣经常用一个方法跟人对话，你们记得是什么吗？很多时候耶稣是用一个问题来回答一个人的问题，对不对？他其实有很多时候人家问他问题的时候，他就反问那个人一个问题啊，发生很多次。如果你去研究福音书的话，你就会发现 OK。 所以在这同样的，在这段经文里面呢，耶稣也用了同样的方法。那当这个律法师问耶稣说，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耶稣反问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那为什么耶稣反问呢这个问题呢？耶稣真正问的是什么意思？耶稣言下的意思就是说，你是律法师，难道你不知道神的律法中的教导是什么吗？所以呢，本来是律法师想考验耶稣，但是这个耶稣反将他一军，变成耶稣考验律法师，看他是不是真的懂得神的律法。不过呢，我们不得不说这位律法师确实是精通并且深入的了解神的律法的真谛。他所回答的可以说是标准的答案，因为在别处的经文我们也看到耶稣也有同样的回答。好，我们来看一下，请明玲帮我念一下。
马可福音12章28节，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得好，就问他说，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呢？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那文士对耶稣说，夫子说神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并且尽心尽志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祀好得多。耶稣见他回答的有智慧，就对他说，离神的国不远了，从此以后再没有人敢问他什么。
OK， 所以呢，你可以从这另外一段经文里面看到这个是标准的答案，对不对？所以这个律法师回答得很好。 OK， 但是这个律法师呢就有点不服气，所以他就再问耶稣另外一个问题，他说， 那个人说，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 OK， 那这个时候呢，耶稣就用一个比喻来回答这个律法师。那当我们来研究这个比喻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稍微解释一下一个解释经文的一个道理，就是一般来说呢，一个比喻它只有一个重点。OK， 虽然这个比喻里面有很多的细节，但这些细节呢，只是为了铺陈这个比喻的重点。OK， 细节本身呢，一般来说并没有什么属灵的意义。OK， 那很多解经家呢，有些人解释这个比喻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错误，因为他们把一些不同的细节呢都拿来当作有一些属灵的意义，这个其实并不一定是这样子。就好比说连这个奥古斯丁啊 St. Augustine 他解释这段经文的这个的比喻的时候呢，他都有一点这个过了啊，他就说这个有一个人呢是亚当啊，那个强盗呢是撒旦啊，然后这个半死啊，就是死在最终啊，等等。OK， 那个撒玛利亚人就是耶稣这样子，啊，这个其实并不见得一定是正确的。OK， 那你就要问了，耶稣为什么讲一个比喻要用这么多细节呢 ？OK， 其实这个细节有几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你通常要讲一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们大家都可以学了啊，你们要做组织学老师啊，要上台讲道的，你们要学会一个事情，就是要学会讲故事。Okay， 为什么？因为听到故事的时候人就会比较注意听，对不对？因为是故事嘛，我们大家都喜欢听故事。Okay， 为什么我喜欢讲武侠小说的故事呢？因为你们就听了就会津津有味，对不对？每次我讲到完，我问你们讲到讲什么东西呢，你们什么都不记得，只记得我讲的武侠故事。可是呢，希望你们今天记得多一点啊。所以呢，这个故事是很重要的，帮助人能够对这个道理能够更明白。那第二方面是什么呢？第二方面就是他用很多这个细节呢，就是让这些人对这个故事有一些亲切感。因为你看耶稣他用这个里面讲到这个祭司啦、利未人啊、撒玛利亚人啊等等， OK， 这个对他们来听众来讲，当时的听众来讲是很熟悉的，所以是很亲切的，所以呢是有这种接地气的感觉。所以为什么我每次讲到就要讲我太太跟还有另外一个某某人，对不对？就是因为你们觉得很亲切，对不对 ？OK， 是同样的道理。所以呢，耶稣他主要呢，他就是讲这个比喻，他只有一个重点。这个重点在哪里呢？我们就一起来看有一节经文。这个重点的关键的经文就在第36节。讲完这个经文，讲完这个比喻以后呢，耶稣就反问这个律法师一个问题。他说，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那你还会记得这故事吗？故事就是这个人他被强盗抢了以后，有三个人经过，对不对？一个是祭司，一个是利未人，那两个人都绕道而行。那当时的人听了的人，他们都知道为什么他们会绕道而行，他们都明白。为什么会明白呢？因为祭司跟利未人呢，他们如果看一个人躺在地上，他们以为他死了，对不对？那在当时他们的文化里面跟律法他们的教导里面，他们是死的人是不洁净的，祭司跟利未人不能靠近他们，免得他们自己变得不洁净。 OK， 所以那个听众一听他们就明白这个道理。 OK， 他们对他们来讲很亲切。 OK， 然后唯有哪一个人是另外一个人是帮助这个落在强盗手中的人，就是那个撒玛利亚人，那个撒玛利亚人。OK， 那这个为什么这个耶稣要用撒玛利亚人呢？对那个听众也是很重要的。OK， 他们听了也很亲切，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很歧视犹太人，是很歧视撒玛利亚人的，他们跟他们是有点是仇视的。OK， 所以呢，他们对他们来讲是有点震惊的，因为进来这个人帮助这个人的是他们敌视的那个撒玛利亚人。 OK， 所以这个他讲的这些细节是有这个作用的。 OK， 他并不是有什么属灵的意义，他只是让人听了心里会震撼，然后会更加深那个印象。好，那现在重点来了，耶稣问这个问反问这个人这个问题呢，他说 这个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为什么他这样子问？因为他是针对那个律法师所问的问题。你看这个律法师问什么呢？他说谁是我的邻舍？ OK， 然后结果耶稣反问他什么呢？耶稣反问他说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成为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有没有？你们仔细想一想，我们给你三十秒时间，十秒好了，时间 不多。你们想一想，什么样的很强烈的对比 ？OK， 好了，我先跟你们讲，律法师问的是我谁是我的邻舍，所以他的出发点是什么？他的出发点是从我的角度出发的，对不对？可是呢，耶稣反问他的时候呢，他是说这三个人哪一个人是那个落在强盗手中人的邻舍？他把他倒过来了，有没有？他说那个人躺在地上那个人需要被帮助的人，他说这个人的邻舍是谁？你看到没有？这个角度的差别在哪里？一个是我的邻舍是谁，可是耶稣说你这个角度，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什么？你这个角度有问题了。Okay. 你应该问的问题是这个人他需要被帮助的这个人他的邻舍是谁？你们听得明白了吗？听得明白吗？ OK， 所以换一句话说是什么呢？律法师所问的问题是自我中心的，他是从我的角度出发的，自我中心的。而耶稣所问的问题是以神为中心的，对不对？一个是 self-centered， 一个是 God-centered。 所以法利赛人的笑就是说他们教导当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很多时候他们的出发点是自我中心的，而不是神中心，以神为中心的。我们做基督徒的是不是久而久之是不是也会有点像法利赛人呢？我们想跟从耶稣遵守他的教导，但会不会不知不觉中我们也是从自我中心的角度出发来跟随耶稣，而并非以神为中心的角度出发点来跟随耶稣？比方说我举个例子，我们想参加侍奉，这是好的事情，对不对？那我们可能可以问说我比较适合哪方面的侍奉呢？或者我们可以另外一种问法，教会有什么需要我可以参与侍奉的？你们听到不同吗？你们听到不同？ OK， 当然我并不是说其中的一个说法就一定错的，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刚开始侍奉的时候可能我们要问、哦、我比较适合什么，我们要发掘我们的恩赐在哪里，是没有错的。 OK， 但其中的角度是大有不同的，对不对？这个值得我们回去再仔细思想一下，或者我们以后小组可以再讨论一下。自我中心的角度就是有点像这个井底的蛙，井底做的一个青蛙。OK， 他从井底看天空的时候呢，他只看见井的出口那么小的一片的空天空，对不对？那个青蛙问谁是我的邻舍，他看到就是这么一小块。啊、就是那个井的出口的那么一小块，是非常狭隘的、有限的，因为它是坐在井里面、井底下看见的。那如果有一只鸟飞过来，对井底蛙说：“你坐在我的背上，我飞你到天空去看。”你说井底蛙在鸟的背上看见的是什么呢？这就好比耶稣所讲的比喻，律法师问的就好像这个井底蛙。他所问的是谁是我的邻舍，但是如果你从耶稣的所问的问题里面，你就发现如果我们是做这个飞鸟的角度来看的话，就发现问的问题应该是从神的角度来看，那个被强盗所害的人谁是他的邻舍。哦，时间快到了，好，我们现在看下一个问题，就是下一个一段那个经文，这个法利赛人的问题的，请那个英里帮我们念一下。
马太福音九章第十节， 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听见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
好，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看见耶稣是与一群罪人一同坐席。那法利赛人看见呢，就批评耶稣说，他是一位堂堂的一位拉比，怎么可以跟一群罪人一同坐席呢？啊，所以因为在法利赛人的律法当中呢，他们觉得跟罪人在一起呢是不洁净的，所以是一个不当的行为。哎，那耶稣听见了他们的批评，就用旧约的经文回应了他们。啊，其实这个是在耶稣的回应是在何西亚，出在何西亚书第六章，因为说我喜爱良善，或者翻译连续，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犯祭。这个经文是什么意思呢？指出了法利赛人他们什么问题呢？这个祭祀不是神所设立的吗？为什么神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呢？那其实后半段经文就有解释了，他并不是说不喜爱祭祀，他只是说喜爱认识神，胜于燔祭。Okay。所以呢，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我们应该在神，了解神、明白神的心意，在适当的情况下做出合乎神心意的选择。Okay。 所以耶稣与罪人同行同席，是因为他来的是为要拯救罪人，因为这是神的心意。Okay。 所以没有错，在某种情况下，我们应该保持圣洁，不与罪人同流合污，但是同时我们也要找机会跟那些需要的人交往，好叫我们可以把福音传给他们，对不对？因为没有错，我们是要避免这个罪恶情况，可是同时我们又要认识到说神的心意是我们要来把福音传给那些需要的人，有拯救的人，对不对？所以我太太常会问我说，你为什么一天到晚跟某某人混在一起，某某那个头有点秃的人混在一起？我就说，耶稣告诉我说，我来是要寻找头有点秃的人，那头满头秀发的人我不需要来找。所以呢，我们要学习在许多事情上面寻求神的心意，而做出最好的决定。因为有些好比有些好更好，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有些好比有些好更好，啊，这以后变成名言，你们要给我，你要给我讲说是何大侠讲的。世界宣明会 World Vision 的创办人 Bob Pierce， 他曾经在他的圣经里写下这样子的一个祷告，他说 Let my heart be broken by the things that break the heart of God， 但愿我的心因那些让神心破碎的事情而破碎。 Bob Pierce 非常明白圣经的道理，知道所做的所该做的事情的事工是要根据神的心意而做的。虽然我们要遵守神的律法，没错，但是我们应用这个神的律法，遵守他律法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明白这个律法后面神的心意是什么，来做才是正确的，才不会走偏了，跟这个法利赛人这效有出了问题，同样的问题。OK， 那我们再看下面一段。法利赛人的问题， 请明你帮我念一下。
路加福音六章一节，有一个安息日，耶稣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掐了麦穗，用手搓着吃。有几个法利赛人说，你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呢？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连这个你们也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拿陈设饼吃，又给跟从他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别人都不可吃。又对他们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OK， 好，这段经文呢，法利赛人又批评耶稣，说他和他门徒为什么在安息日用手掐那个麦穗吃呢？因为法利赛人认为在安息日是不能做任何的工作的，包括用手掐这个麦穗吃，他们觉得这也是工作。那耶稣呢，就用了大卫进了神的殿拿陈设饼吃的这个故事，其实是在撒母耳记上这边记载的，来反驳这个法利赛人。里面说祭司就拿圣饼给他，因为在那里没有别样饼，只有更换新饼，从耶和华面前撤下来的陈设饼。 OK， 最后呢，耶稣用这一句话，他说人子是安息日主。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再看另外一段经文，就可能就会很快就能够明白。请你帮我念一下。
路加福音六章六节，又有一个安息日，耶稣进了会堂教训人，在那里有一个人右手枯干了。文士和法利赛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不治病，要得把柄去告他。耶稣却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那人就起来站着。耶稣对他们说，我问你们，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就周围看着他们众人，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
好，谢谢。法利赛人并不了解安息日的真正的意义，他们忘记了安息日设立是为了要分别为圣的一天，人在神的面前安息，好叫他们可以更亲近神，更敬拜神。安息日的设立并不是为了要遵守一大堆的教条，而是为了要亲近神。所以如果有人在安息日饿了，难道你不给他东西吃吗？如果人有人在安息日病了，难道你不带他去看医生吗？如果我们明白安息日真正的意义是敬拜神、亲近神，那么我们并不是应该，更应该向安息日做该做的工作，因为我们认识那个安息日的主。法利赛人呢，是盲目的遵守律法，却忘记给律法的神。最近在网络上有疯传的一个消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看过这个消息，很有趣的一个消息，就是在纽约州的有一对夫妇呢，在一个比较乡下偏僻的地方，他养了一只小松鼠为宠物，这个小松鼠呢叫做 Peanut the Squirrel。那这个他们养的这只小松鼠呢，其实已经有七年之久了，而且这个小松鼠呢，是他们从小生出来的时候就养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小松鼠生出来的时候，他们那个这个松鼠的妈妈就死掉了。OK， 所以呢，这个主人呢，在偶然的一次看见这个小松鼠，因为他妈妈走了，所以他就这个主人呢就动了慈心，发现这个小松鼠没有妈妈了。就把它收养下来 ，OK， 那从此就养在家里，变成了宠物，已经养了七年了 ，OK。而且呢，这个主人呢，经常在这个媒体、社交媒体，像什么 Instagram 啊、抖音啊等等的，发出他这些很 很有趣的，他跟小松鼠的一些互动 ，OK， 就是非常的可爱，引人注目。而且呢，甚至这个小松鼠呢，它有300万的粉丝，300万 ，OK， 他们看这个小松鼠跟这个主人的互动 ，OK。但是最近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人举报了这个主人，他们夫妇说他们违反法律，在家里养野生动物 ，OK。后来呢，纽约州的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and Health 派了十几个人来 ，OK， 十几个人 ，OK， 而且还到法庭去跟那个法官要求那个申请那个 search warrant，OK、okay。然后十几个人来把那个主人家封锁5个小时 ，OK。然后逮捕了这只小松鼠 ，OK。后来呢，逮捕了以后，哦，其实这个小他们家还养了另外一只叫 Fred the Raccoon， 哦，养了另外一只 Raccoon， 同时逮捕了这两个宠物 ，OK。然后呢，结果最后结果是什么呢？他们竟然把这个松鼠跟那个 Raccoon 处死了。真的，这是真的故事，你们可以去搜查。Peanut the squirrel， 你们去查看 ，OK。你听了这个故事，你会不会有点抓狂 ？OK， 这些纽约州的这些人是怎么回事 ？OK， 派来的人，可是你要是质问他们呢，他们说，我们是按照法律行事啊，对不对？没有错，他们是按照法律的条文，是没有错。但是如果按照法律的精神而言，他们是不是像法利赛人一样大错而特错，对不对？因为这个法律设立的时候是为了要保护人嘛，免得他们受这个 野生的动物的这个 受害嘛，对不对？有些野生动物可能有 rabies 啊什么等等啊。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已经养了7年的是宠物，而且还有互动，你可以看到根本是不是造成任何的威胁，他们为什么要去抓他把他处死？这不可思议的事情。可是确实这个虽然是一个很夸张的例子没有错，可是我们仔细的思想一下，我们彼此服侍，我们在教会服侍弟兄姐妹服侍事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也像法利赛人一样，我们只遵守一些条文而忘记了那些规则后面的精神的意义，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是为了要彼此服侍，我们是要为了要侍奉神，我们不是为了要遵守律法而已。所以法利赛人他们犯的是什么问题？我们再重新复习一下。第一，法利赛人看重外在的行为，忽略了内在的生命。第二，法利赛人是自我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第三，法利赛人注重律法的条文，不明白神的心意。第四，法利赛人遵守律法，却忘记了给律法的神。总括来说，法利赛人的问题是什么呢？法利赛人的问题，也就是人原罪的问题。当亚当夏娃起初犯罪的时候，就是他们想与神同等，夺取了神应当有的地位。他们想自己为主，控制自己的人生，靠自己的能力来过生活。所以这个魔戒象征的是什么呢？这个魔戒象征的就是人想自我为主，控制一切。这也是圣经上所讲的今生的骄傲。所以当这个魔戒的故事里面，任何一个人戴上了这个戒指，就算他的动机是好的，但是因为他是一个自我控制的欲望，最终所带来的就是一切的败坏。 最后我们一起看一段经文，来看耶稣他自己给我们所留下的榜样。请命令念一下。
腓立比书二章六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但愿我们学习耶稣的榜样，放下今生的骄傲，谦卑的依靠圣灵，行走天路。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实在是宝贵，帮助我们再一次认识我们里面的原罪的问题。虽然我们信靠了你，但是我们有时候还是会忘记，我们还是会有这个今生的骄傲时时的在我们心里面作祟。我们恳求你的圣灵降临，常常与我们同在，来提醒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以谦卑顺服的心行走在你的道路上面，好叫我们是一个明白你心意、尊你为大的我们的一个心态来行走这个天路，来彼此扶持，一起来侍奉你。我将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